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7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心在法上，师父给我智慧，正念正实法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大法25年。下面交流几个在师父点化下正念正实法的故事。一，师父给我智慧，做横幅正实法。在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的初期，看到各地同修走上天安门，利用打横幅和挂条幅的方式证实大法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，既证实了大法，又震慑了邪恶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学会做横幅和条幅。我的性格是，只要有什么想法时，做不成，夜里觉都睡不好。我想，能做好横幅就是证实法，我也在请求师父加持。师尊看到我有这个证实法的想法，就给了我证实法的智慧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很自然地想出了做横幅的办法。第一步，先用大挂历纸的背面写出要做的字样，在写好的字上用胶带粘好。在写字样时，要把字样断开的地方上下画上链接点，用小刀把字样刻下来，把黄布放在桌面上，再把刻好的字样放到黄布上，再用红色的字喷漆喷上，一条横幅就做出来了。1999年12月，为证实大法，还师父清白，我们也走上了天安门，打出了我们做出的横幅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，如愿以偿。在后来的513法轮大法日到来时，为庆祝这一神圣的节日，5月初的时候就把条幅做好。有外地同修需要真像条幅的，我和妻子同修在夜间一起赶做，有时干到凌晨1-2点，有时冬季也做。天气很冷，可是一想到这是在做救度众生的事，干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冷。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干，妻子开始闻不了喷漆味儿，后来同修看我做的条幅能达到标准，需要量也大了。妻子一看我忙不过来，也想帮忙，结果这一帮忙，他比我干的还快，也闻不到喷漆的呛味儿了。真是在正法修炼中，在救度众生中，只要你有救人这颗心，师父什么问题都能帮你解决。做条幅时，同修需要长的就刻大字的，需要短的就刻小字的，只要有人要，我们就会加班加点按时做好。除了给外地同修做，当地同修也要挂。特别是513法轮大法日临近的那几天，把条幅都准备好，夜晚出去挂到路边的树上。513大法日那天，当看到迎风飘扬的金色的条幅，格外的庄严神圣，使另外层层空间得到了净化，驱散了阴霾。二，利用短句诗歌证实法。在平时，我也喜欢以写诗歌的方式写一些短诗证实法，揭露邪恶。在中共编造天安门自焚，利用电视媒体抹黑大法和师父的时候，我作为一名在大法中受益的弟子，很想马上让周围的世人明白真相，干活时想，晚上休息时也想，怎么样才能让世人明白真相，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。想不出来就默念，求师父帮助，我要让周围的众生明白真相，不受电视的谎言毒害。在地里干着活，自言自语，我就默念道，天安门演自焚，假戏天天上新闻，欺百姓骗良民，栽赃陷害练功人。后来在后面又加了一段，写成了一篇顺口溜。 我写出来后也征求了同修们的意见，有语言不恰当的句子又做了修改，后来大家都认为能起到讲真相的效果。当时不会使用电脑打字，有位同修用复写纸抄了许多发给乡邻们看，发到集市的摊位上，有个摊主拿着念和旁边的人说，原来电视演的自焚是假的，这法轮功还挺好的，明天咱们也学法轮功吧。反馈的声音给了我写作的信心。三，学习使用电脑证实法救人。当地的同修很多，没人会使用电脑，看明慧周刊看真相资料都要骑摩托车绕山路到30多公里外的其他资料点去取，很不方便。我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学会使用电脑，自己上网下载明慧网的周刊和真相资料，一方面节省了取资料路途的时间，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外地同修的工作量。自己有了这个想法，时间不长，有同修问我，外地技术同修要到咱们这里来，你应该学学电脑，你家都是学大法的，你有这个条件。听同修这么一说，正合我的心意。没几天，技术同修来到我家，开始是使用其他同修的电脑。自己初学电脑，使用鼠标，手不由得使唤，学得很吃力。在技术同修的耐心指导帮助下，学会了上网下载。我孩子的台式电脑在家放了很长时间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了。我想当时大法的资源都很紧，如果孩子的电脑能用，就让技术同修给安上系统，替下这个电脑给别的资料点用。孩子在城里上班，我给孩子打电话说了此事，孩子说电脑是正常的，能用就用吧。技术同修把我家的台式电脑装好了系统，替下了当时用的笔记本电脑。在师尊的加持下和技术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上网下载。当地同修用周刊看真相发真相，我这里都可以做了。我学会了打字，就是打得慢了点，从此解决了抄写的难题。每到传统佳节和法轮大法日临近时，我也能写一些粗浅的诗句或短语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师尊的福恩浩荡，用人间的词汇是永远都表达不尽的。四，发正念，师尊在点化。发正念，我有过两次师尊的点化。一个是2001年5月12日，吃完晚饭后，我想明天513是师尊的生日，今晚我要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我向妻子同修说了我晚上要出去的事。妻子从劳教所回来时间不长，在劳教所她吃了不少苦，尤其刚开始时，20多人被强制脱光衣服，一丝不挂的在气温接近40度的水泥地院子里蹲着拆被褥，烈日烤得人难以承受。这次我说晚上出去发资料，他怕我晚上出去被恶人发现，怕我也被非法劳教。他说，你在家做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许出去。为了不和他闹僵，我想今天晚上只有在家多发正念吧。5月的晚上8点，天还不黑，大约8点半后，我开始发正念，心中默念，请师尊加持，让今天晚上出去证实法做真相的同修们一切都顺利。如果有同修被恶人发现，让恶人的车出事故，让同修平安无事。我发了大约1刻钟的正念，又学了一会儿法，还总是因为晚上没能出去发资料而自责。第二天513那天，我还是正常乘车去到30公里外的地方干活。5月14日那天，在车站等车， 可是一辆车也等不着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平时每天都有车，今天怎么就没有车呢？正在为乘车发愁时，看到乡政府大门口出来一辆121车，到跟前一看，司机是乡里的副乡长，是熟人，打招呼上了车，一看车上放了一个条幅，我问这是从哪儿来的，司机说我知道你是练工人，这个你可别动。我问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，司机说说来这事儿还真奇怪，从来没有经历过。5月13日是你们师傅生日，5月12日晚上，上级下令让全乡的职工全部出动，到各地去查法轮功。大约快到9点的时候，我驾车距离河边大桥200多米的时候，发现桥头上边有3个人挂条幅，我们开车紧赶，一定要抓住他们。离这3个人不到10几米的时候，这3个人动作很快，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，开车就跑了。我们在后面紧追，就是抓不到人，也要把车牌号记下来。说来也奇怪，刚拿起笔准备记车牌号，车灯突然灭了。等把车灯修好了，前面的车早就不见踪影了，只好把条幅拿到手了。当时我还有怕心，没敢给这个司机讲真相。听这个司机讲述的过程，这不正是5月12日晚上我发正念时发出的那一念，叫恶人见到大法弟子时，让恶人的车出现故障，让同修平安无事。这一念还真起了大作用，我这才体悟到，妻子阻止我出去是有原因的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师尊已经安排好的。再一件是2002年的正月，我村有个是从劳教所被邪恶转化回来的。一天上午，他来到我家，我说：“你还是学法吧，以前你身体那么多的病，春天穿着棉鞋下地干活，自从练功后，冬天不穿棉鞋都啥事儿没有。你学，师父还会管你的。”他说：“好，你们学吧，我不学了。”说着就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大队的大队长来到我村了，问村里人：“你们村谁还在练功啊？”问谁都说不知道。后来有位大哥来我家，我问是咋回事，他说有人给派出所打电话，说咱们村还有练功的，派出所的人有事忙，叫大队来人打听一下。当天晚上睡觉前，我坐起来发了一念，是谁举报的，让这个人身体难受难受，或是嘴说不了话，或是让这个人心里难受，给他个教训，但是别让他出现生命危险，让他以后别再干这种坏事了，让他改邪归正。默念几分钟，我就睡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到别人家有事，晚上没回家，到第三天早晨回家的时候，妻子说：“昨天晚上你没在家，你猜谁来了？”我说：“谁来又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从劳教所回来的那位到咱们家来了，说他心里难受得很，脸白得吓人。”这人问妻子是怎么回事，妻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。我发正念时也没告诉妻子。这人在我家还住了一夜，妻子说早晨他才好些。这人从来我们家到走，我也没碰着。其实我默念报应举报的人，根本没想到是他。直到今天再回想起这两次亲身经历的发正念的事，哪一件都是不可思议的超常。在那时自己的心性并不高，那时修的也没有比别人强，可当时的那一念很纯净，没有恨心也无恶意，只想让他们改邪归正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师尊精心的安排。我想师尊让我经历了这样的事，也是师尊让我转告大家，发正念是真正管用的， 我觉得只要多学法，静心发正念，真正精进实修的同修，在看不见的空间起的作用比这还大的不知多少倍。五，师尊点化我要学法。我在家经常做一些小活，做的半成品用纸包好收起来，两三天内光忙着干活，有时一天学不了半讲法。有一天上午，我又准备做小活，把纸包的半成品拿出来放在床上，拿来了工具准备开始干，一看床上的纸包不见了，明知道刚刚放在床上又没有人来，怎么会没了呢？翻衣服倒被子怎么也找不着，再用扫帚到处的扫了一遍也看不见，心里只是想，真是怪了，找也找不着了，先学法吧。捧起了大法书，刚要学法，来到床边一看，纸包不就在床上放着吗？我恍然大悟，这不是师父看我不抓紧学法着急，在点醒我吗？从那以后，每当活多的时候都要留出学法的时间。师父每次讲法都是要求大法弟子多学法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师父为我这个不知精进的弟子不知操尽了多少心，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面前要有正念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日。记得有次和一同修曾交流过有关迫害方面的问题，他的认识让我也受益匪浅。他说不要陷入其中，所以我最近一次面对迫害的出现，我就想迫害与我无关，邪恶怕我，因为邪不胜正，所以心中没有怕的感觉，就是邪恶根本就够不着我的感觉。有同修和我讲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时，偶尔被带动，但都及时排斥。我时刻想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也不敢动，谁也动不了。当听到说邪恶来势汹汹，把同修绑架到某宾馆几天未回，我也会往自己身上想，但很快就排斥不承认。听到说邪恶扬言要牵连家人时，我刚想动念随着想，马上否定，认识到这思维是强加的迫害，感觉好像两个人这边已冒出不正的念头，那边马上否定排斥，真相正邪大战。我对自己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不管你正的、邪的、真的、假的、善的、恶的、好的、坏的，我统统不要。就像考试一样，不在老师出的考题之内，我一概不做。我没那个时间和你耗。当我守住了这一念，没有走入被迫害的思维，伟大的师尊就帮弟子化解了磨难。表现在我这就是，当邪恶操控人去我家时，我都恰好不在家。当他们给我家人打电话时，一贯好指责我的丈夫却转了向，把他们训了一顿，他们竟胆胆突突说以后听你的。家里其他人也来了正念，说以后再也不怕他们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。你做得好与不好，你能不能被迫害，你做的正与不正，迫害到什么程度，都与你自己走的路，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。跟随师父一路走来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，在遇到观难时，无论是身体上的磨难还是邪恶的迫害，你动的是正念， 瞬间就烟消云散，柳暗花明。如果动的是人念，就会落入旧势力的圈套，陷入困境。让我们一定要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，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保证学法的数量、质量，同时一定要真修，实修自己。不用法对照自己实修，学法再多，做事再多，也达不到真正的信事信法，也做不到正念正行。只有实修自己，才能在突如其来的磨难面前想起师父的教诲，才能在紧要关头保持正念。学法前，我调整好心态，抱着一颗真诚的、恭敬的、感恩的心捧起转法轮，不求速度，不求数量，放下人心，我集中精神，平心静气，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细心的看，或默读，或出声，全身心的融入法中，有干扰溜号时就重读。仅此两例，让我看到了善的力量是宏大的，是可以解体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的，也充分地说明了师尊时时刻刻都在弟子的身边保护着弟子。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无论遇到什么艰辛困苦的事，只要是站在为他人着想的基点上去想去做，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师尊就能保护弟子，才能化解一切磨难，真能达到逢凶化吉。每天一字一句入心的背，坚持下去，但见柳暗花明。现在想来，我们不正确的状态都通过宵夜表现出来了，那就说明是很需要归正了。念九字真言是很好的归正自己的办法。通过念九字真言，分清了自己和外界干扰，因为能跟着自己念的才是自己的一部分。那么这时再发正念，就感觉很对路，看到清理的效果，不是那种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的状态。只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，是旧势力心态。如果修炼人也是这种心态，就是走旧势力的路，就是向外看，不修自己，要求别人如何如何而不找自己，不修自己，那是修炼人所为吗？也不算是真正修炼人。因为只求别人改变，而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，这样永远不是修炼人，而且处境岌岌可危，面临将被淘汰的下场。只有学好法，扎根于法上，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状态，才能不断地达到修炼人不同层次的标准，最终返本归真，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学会了向内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日。修炼这么多年来，自己也知道向内找，但向内找很肤浅，在生活中，遇到一点一滴的事中，还是不知道如何向内找，如何实修。在工作及生活中遇到矛盾，出于顾虑心，在问题的表象上还能向内找，但家庭观却一直过不去。妻子也是同修，而他的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谈，特别是遇到一点挫折与打击就自卑沮丧并封闭自己，自己总是帮助他去修，找他的不足让他变好，但他恰恰不善言谈。有时我夸夸其谈起来，大道理讲个不停，表面上也在法上谈，动不动就是两个小时，结果自己越说越来气。我苦口婆心地为他好，过后他竟说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而且我说的越多，他心里越烦，头脑越发晕，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 这个状态持续了几年，一直没有什么改变，自己也很苦恼，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对，夫妻关系应该达到修炼人应有的融洽状态，但不知如何突破。直到一天跟妻子一起学法时，突然使我豁然开朗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有的人呢，总是强调啊，那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，态度不好，他怎么对谁都这样。也有人说，大家对他都有想法。要叫我这个师父说呀，大家都错了，你们都没有愿听好话的心了，你们都能做到骂不动心了的时候，你看他还能不能这样做了。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，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，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，你们才反感，你们都有这样的心，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。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，根本就不动心，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。之前总是向外找，认为自己是在帮他，没想到是自己语言不善强势，有时还不许对方说话，认为对方是在狡辩。在家里是大男子主义，家务事不做，还美其名曰家务事是女人做的，也不考虑对方的感受，他又不按我的要求做等，自己一直以为是对方的原因，恰恰是自作聪明高人一等，瞧不起不善言谈的人。终于明白了如何向内找，如何修自己了。其实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，如果心里放不下闹心，那一定是自己有这方面的执着没去掉，暴露出来了。正因为自己有那个心，才会有触动心的因素，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掉各种各样甚至隐藏很深的人心。人类社会就是一面镜子，都会对应我们需要修去的人心。现在我不像以前那样茫然了，而是主动出击，有针对性找自己各种各样的人心，名利情及各种执着心，要不断地在修炼中去掉各种各样的执着心，从根子上挖掉它。现在我待妻子更加友善，修去自己的急躁心、显示心、好胜心和自以为是等人心，遇事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发现妻子也有很多优点，人朴实善良，心态纯净，对法有着一颗纯净而坚定的心。现在我们家庭关系也更加融洽了，夫妻同修在一起，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更好地做好三件事，兑现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酒瓶是清除邪灵、救度众生的有效真相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5日。我于1997年幸运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震撼了我的心灵。从修炼起，我就下决心做一个真修弟子。1999年720以后，面对中共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我没有倒下，先后两次被非法拘留劳教，无论邪恶多么猖獗残暴，我不转化，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冤狱。2004年《酒瓶共产党》一书发表后，我就很想看，很想了解了解共产党的历史，因为我是在遭邪党政治迫害家庭中长大的。1957年，年仅29岁的父亲被打成右派，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。父亲白天干农活，晚上被批斗。母亲难以承受这种严酷的打击，不幸患病早逝。我们姐妹几个人都未成年，失去了母爱， 过着被人歧视的苦难生活。姐姐在小学考中学的时候，全校考了第一名，因为父亲是右派，被取消了读中学的资格。姐姐哭了几天几夜，她恨父亲，不知道是共产党害了我们这个家。我做出第一本酒瓶书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看。看酒瓶的当天晚上，一夜不能入睡。我每次刚刚睡熟，气急败坏的邪灵就来吵吵，说：“我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，你算什么？我是学大法的，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的。”我看了三天酒瓶，邪灵天天晚上来跟我打架，我没有动摇，一直看。我看了几遍后，有一次在梦里，我听到哀嚎，我循着声音爬上一座山，看到山里的一条条大蛇都在哭，他们的脑袋伸得很长，都苦苦地说：“咱们这下可完了。”我知道邪灵在我的空间里被消灭了。我看完后非常震惊，原来它是一个吞噬人类的恶魔，假恶斗散发出的毒素，毒害着世间每个人的身心。我认清了其党的邪恶本质。这些年来，我看了超过20遍的酒瓶，看后受益匪浅，在清除邪灵的过程中，同时也修去了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急躁心，能够慈悲他人，包容同修，心性得到了提高。我悟到了一个理，觉得《酒瓶》一书是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有效真相。中国人都受中共毒害，几十年来，人人都泡在邪党一言堂的毒素漩涡里，都生活在邪党冠冕堂皇的谎言灌输之中，人人都是深受其害。从2004年开始，我们小组四名同修配合做《酒瓶》书，后来三名同修先后遭到绑架判刑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依然继续做酒瓶。我自己出钱，一个人进耗材，一做就是九年，做出有几万本，和有车的同修配合，送往我县农村各个乡镇，发送给千家万户。同时城里的同修也发遍了大街小巷。后来资金不足，在同修的帮助下照样做。再后来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出版之后，和九瓶共产党一起做。我也经常去赶集，把九瓶书面对面的发给世人，有人明白真相后赶紧接过书藏好，连声致谢。有人告诉我要小心，有人赞成地说：“你们真了不起啊，在到处都有便衣警察的情况下，你们能传递这书太可贵了。”这么些年来，为了救度被中共毒害的众生，传福音、送酒瓶，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以后自己要继续做好，多救人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做师父放心的真修弟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。谢谢您的收听。